第七善之事。复次，迦摄，菩萨有是非善之事，非善等理，何等为是？求声闻者但义之力，求缘觉者喜乐少事，读外经典录且也辟文辞言事，所亲近者但真势力，不真华义。迦摄，是为菩萨有是非善之事，非等非善等理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去求怎么样的善之事。在讲经文之前，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的。所以求善之事，在人间如果你要求得一个非常完美的善之事，再去亲近，就只有两种可能性。第一种，你永远找不到，所以你找了一辈子还没找到，还没找到就死掉了。第二种，你自以为找到了，过一段时间你会失落的更深，因为人间没有完美的善知识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学去？但是这样子就不追随了吗？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最聪明的人是学他的好处，他有什么可学的我就学，那其他的呢，其他是他的业障。这不是我讲的，因为这在经典上面也讲说，像鹅王则乳啊，哦，水乳交融，但是鹅王的话就有办法把乳吸走，水的水他不要。所以我们对善知识，对周边的人都是这个抱持这个态度的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。我们周边的人其实不一定要很伟大的善知识你才能够跟他学啊，只要他有某方面的专长，某方面的好处，我们就学其他那一样就可以了。啊，其他的呢，其他的再跟别人学，不一定要跟一个人学到底嘛。这是在尤其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要更要保持这样的态度。圣人无常师啊，不是只要跟随一个人学到底。你看三才禅童子五十三参啊，每个人都是学到他其中的一部分精华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去等到一个很完美的善知识，等了老半天，你没等到，你已经老了。好，在这是我们之前的啊，要把握的一个心要，不然的话就会有第二种，你自以为已经找到很完美的，过一段时间你发觉他的问题还很多，然后自己就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就退失了。其实这个对两方面其实反而都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下面的经文的话，我们的解释就完全不一样。首先，求声闻者但义自利。声闻者不是好的善知识，为什么？他们就只是想对自己好处。这个对自己有好处，当然不是世俗的名闻利养，不是来生的福德之粮，而是解脱生死证得涅槃的。哦，因为在大圣的话，当然都是贬小圣，说声闻者都是只是想自度，不想度人。事实上，我已经再三说过了。声闻是什么意思？跟听闻佛法而入道的都称为声闻，所以小原始佛教是声闻，菩萨道啊，菩萨道也是声闻啊。难道菩萨道就自己觉悟的吗？啊，这是声闻。那我们现在不谈声闻的问题，就能够自立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他如果真的能够自立，那已经很了不起的。他如果已经能够证得阿罗汉道了，你还不跟他学吗？所以我们我们应该很清楚的，我要跟他学的是什么？学的是那一个自力的部分，哦，能够解脱生死那个部分。那他不度众生，我难道我学的再去度众生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至少他能够自力，我也可以学他自力的部分，但是我不用学他只求自力不求利他的部分嘛，因为我们只是学他 最精粹的那个部分就好。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倒是劝你先去 学这个，有跟有正量的人学，因为有正量的人，他当然他自己的来路非常清楚，他一定很快把我们带上路。没有正量的人，你跟他学了老半天，他还是空口说白话。所以求生问者能不能，是不是三知识？是三知识，其他的好处。求缘觉者喜乐少事，这个这是经典上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说有所谓的辟支佛，辟支佛自己觉悟啊。可是把自己觉悟，然后在下面就是又贴上一个标签，自己觉悟之后就不度众生。实际上自己觉悟跟度不度众生没有等比的关系。释迦牟尼佛不是自己觉悟吗？觉悟之后他也是度众生的，所以不能够是说自己觉悟就一定不度众生。好，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就算他觉悟之后不度众生，你要不要跟他学呢？还是可以学，学他能够觉悟的那个部分。哦，这个经典上面讲，小圣缘觉不止专求自利，而且喜欢少事少恼，厌恶欢笑，也就是说他不喜欢度众生啊。这个对度化大圣的菩萨道来讲是个严重的障碍，可是对我们要想学的人呢，其实不是严重的障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学他能够觉悟的那个部分。哦，所以说若亲近之后能够自利，再以利他，有什么不可能？第三，读外经典，入家且也也辟文次言事。这个主要是讲说学的是世间法。那么我觉得，如果是就技术而言的话，当然要有正命才能够闻法修行。所以我对居士一向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说你要有安定的生活，你才能够稳定的修行啊。如果生活都不能够安定，家庭不能够和乐的话，你说你能够安心的修行，那是骗人的。哦，安心的话，一个是到包括自身啊，食衣住行能够有着落。第二个呢，跟我们周边的人都能够和乐相处，有了这样的基础的话，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安心的去学佛修行，这个路才能够走得远。所以如果就居士而言的话，你当然一个很重要的要是在世间法是什么？要有个人的专精的技术跟学问，因为这是很现实，就是谋生之道。所以居士来讲，不可能没有世学的基础啊！没有世学的基础，你说就要去修学佛法，根本就不能够安定。好，那对僧众来讲的话呢，如果没有世学的基础的话，你就一定有佛法的胜利吗？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佛法跟世间法就像金字塔一样。就像金字塔一样，佛法虽然是金字塔的顶端，但是没有下面的基础的话，那个顶端架不上去的。我一向说世间法是细木，佛法是纲要。如果你只有纲要没有细木，那个纲要其实没有用的。所以在中观再三强调一句话，若得要从世俗地再得圣一地，从世俗的学问里面再去了解无我跟空义，反而才能够踏实。所以我觉得当然，所以一个僧众其实也要有相当世间学问的基础，这不是只是为了度众生，这是为了成就自己的道业，你都必须有相当世间的学问的基础。 如果就度众生的话，那当然更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你要知道众生想什么，问题在哪里，他也帮我去对治。否则有很多时候别人问题你可能听不懂，也可能呢也可能没有同理心啊，觉得啊那不算问题啊，啊我们快死了你还说不算问题啊。哦，记得我以前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其实他的问题很我有一听就知道他孩子要考大专联考了，他问法师应该怎么做准备比较好。我就说在多元化的时代文凭没有那么重要。哦，他们回去说你这个真你法师真不了解天下父母心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同理心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这当然就是说，因为我回答他不能够接受，事实上他如果能够接受的话，他会发觉路其实是比较宽广的。但是他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考大学。其实我也知道他问这句话要怎么回答啊，很简单，我教你吃一个咒马上聪明了，考联考就很顺利了。啊，这个我就不会，因为我家没有光明灯了啊。所以其实他们要的是这个答案，其实我知道，可是我如果讲这个就不用来问我了嘛，去问别人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也就是说其实真的就是说我要有相当世间的对人情世故能够了解，你才有办法答得啊非常的精准利落。所以对这个世间的技术学问的话，其实还是多少要了解的。那尤其像我常常说一句话，就说我们了解缘起是什么，世间的技术学问其实都是缘起。所以我以前就说过，有人说过自从一读楞严后不读世间招博书啊，世间你了解中观之后世间没有招博书啊，因为都是只是为缘起做注解。当然我们如果就学问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了解的太细，因为我们不是要去做专业的工程师啊。但可是至少我觉得我们一个学佛的看的面是比较宽广，不是啊一般的比较专业的看的是比较狭隘的部分。所以我以前在主科做智商的时候，他们也很清楚，他很专心的问题技术他不会来问题，他问的大概都是周边的人事啊那部分的问题啊。这也就是说我觉得在世间的知识学问对佛法来讲是可以帮助的，但是不能够钻牛角尖。这种就像我常说的，佛法是本，世间呢世间学问是末，本末有没有冲突呢？如果你舍本逐末，那就是冲突；如果从本到末，就没有冲突。能够从本，然后就像一个数码，从本到至末，那是一贯的。那你如果舍本逐末的话，那当然就有很大的问题。好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，所亲近的但真势力不真法义，这也是一样。如果能够真法义又能够真势力呢，那这当然看每个人怎么样去深入去统合。复次，迦摄，菩萨有四善之事，四善等理，何等为是？诸来求者，四善之事，佛道因缘故；人说话者，是善之事，生智慧故；人教他人令出家者，是善之事，增长善法故；诸佛世尊，是善之事，增长一切诸佛法故。迦摄，是为菩萨是善之事，是善等理。首先讲诸来求者是善之事， 来找我的是善知识，为什么呢？如果就世间法来求财的，才能够成就你布施的福德啊。那求法的话，其实反而是能够消业善障。所以我刚才讲说，其实我当初在竹科去做智商的时候，其实我最初想的不是去帮助别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一般的僧众，他的生活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小。那他借了智商，我们可以，因为很多不同的人来问问题，所以你会发觉你的视野会变得比较宽阔。所以事实上，智商对我个人是有帮助的。那帮助到什么地步呢？帮助到我能够收集到更多的资料为大前提，所以我不会做太多。做太多的话，你付出的多，回馈的少。那怎么样去调整这个时间，就看我们自己去拿捏。哦，所以说，诸来找求者是三知识。尤其是有些人说白一点，如果有些人问的是一些很平常的问题，对我们来讲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增长。有的问的是很奇怪、很刁难的问题，哎，这个反而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的空间。有些问题我根本不用思考就能够回答的，那个对我来讲，反而不会有进步，对不对？有些问题你要不只要去想，而且还再去找资料的话，这样的话对我们反而才有增长的机会。好，下面有一个问题说，啊，如果有人是专门来找杂的呢，啊，你怕不怕呢？如果专门来找杂的话，对我来讲，我只能够说你用不着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因为我觉得我们本来就不是万能，所以你被人家问倒了，被人家问倒也没什么稀奇啊，对不对？本来就不是全知万能的人。那如果被人家问倒，其实对我来讲根本无所谓。但如果在问倒之后还能够让我发掘另外一个空间，其实对我是有好处的。所以我根本不会很在意说有人是存心来找他来替管的。好，如果能够能够让我提升，其实我还应该更应该感谢他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诸来求的是善知识，而求的来找的话是找杂的话，其实对你的帮助可能还更大。那就看我们怎么样去调整，去引用。那第二，人说法者是善知识，生智慧故，这个就大家很熟悉的，不用再讲。人教他人令出家者是善知识，增长善法故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老问题。是不是要叫所有人都出家呢？其实我觉得不一定，因为慧气众生教令出家是菩萨命，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出家。我觉得如果就我们传统上面讲，一个人出家主要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修行，而且是为了佛法的慧命，所以能够出家的话，应该本质上就是要成为一个人天师范，然后让这些人出家是对佛法才有更大的帮助。现在有很多道场劝人家出家，其实讲白一点，他们只是希望有更多的成功啊。所以有一个居士啊，他去寺庙里面去当义工，当了义工之后，那个寺庙就一直劝他啊，你赶快来啊，来我们这里出家。然后他问我， 我说他越急的话，你就要应该越小心了、啊。人家不是看中你，你能够修行了、啊，是看中你能够当义工啊。所以，这是废弃众生哈、哦，教令出家。第二个，就像有很多人，很多人问我说：“哎，妈妈，法师，你觉得我适不适合出家？”我都说不适合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适合呢？这种问题都得问别人的话，根本就不用出家了。那到时候我说可以的话，出了问题，全部又要找我算账啊！都是当初都是你说的啊。你要不要出家的问题，还要问别人的话，这个表示他是个人的个性啊，优柔寡断。出家其实很多时候你要非常刚强，非常坚毅，这条路才能够继续走下去。太软弱的话，在修行，在太软弱，只有一副大道场啊。你想个人修行，你想个人的话，那个都很不容易啊。所以我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跟人家讲说，哈哈，你赶快出家吧，赶快出家，我也不知道牵他到哪里去出家啊。所以我觉得，但是好，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出家是什么？这个家是枷锁的家，离开枷锁。好，所以我觉得，在我以前讲四十二章经里面有一句话叫慈爱出家。慈爱什么？爱是什么？慈我们所爱的，才能够离开枷锁。你爱得越多，枷锁其实就绑得越紧。所以能够出家，当然主要是心出家，离开这些所爱的、所恨的枷锁，而能够得到解脱自在。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能够教人家令出家的，当然是善知识。为什么？是往没有负担、没有过来的方向去努力，这个就称为出家啊。不一定要穿僧服啊，才叫做出家。是诸佛世尊四善之事，增长一切诸善法故哦，这个就不需要再详细解释了。下面几八，真实菩萨复次加设，菩萨有是非菩萨而是菩萨，何等为是？贪求利养而不求法，贪求名称而不求福德，贪求自乐不救众生以灭故法，越具徒众不乐远离，加设是为菩萨，是为是非菩萨而是菩萨。其实这个大家从文字上面都应该蛮清楚的。贪求利养而不求法，有些人表面上是讲经说法，事实上想的是名闻利养，并不是要为众生而得法，为众生的苦乐、为众生的解脱而努力，也不是为佛教的传承而努力。所以这种人是表面上是菩萨，其实并不是菩萨。贪求名称而不求福德，那当然一种是求名闻，一种是求利养，那当然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。事实上我觉得标榜他自己是菩萨的话，大概就不是真实的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就很简单的，有很多人都强调慈悲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慈悲的人，你就很努力去实现你的慈悲，干嘛一直强调慈悲呢？强调慈悲到最后是别人希望别人对我慈悲啊，不是我要对别人。如果你是要对别人慈悲的话，何必强调呢？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对这两方面其实不是能够辨别得很清楚。 那下面其实都一样，贪求自乐，不救众生以灭苦法，乐具徒众，不乐远离。第四点其实是有点奇怪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一个菩萨只是希望记得徒众不愿意远离的话，这个就不是真的菩萨。可是如果你乐意远离，不喜欢徒众的话，又往往被说是什么小圣圆觉。为什么？不想度众生嘛，不愿意跟众生有太多的互动啊。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对弘法利生是不利的。所以我觉得宝济经其实它很多前后矛盾的，一下子说远离，一下子说不要远离啊。好，下面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。复次，迦摄，菩萨有四真实菩萨，何等为是？一人性解空，一性业报。这里面在文字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性解空，性的话，其实真正的菩萨不会只是性啊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正解，一定是理解。如果你只是性的话，还是处于什么性行人，不是法行人呢？所以应该是理解空，也能够了解业报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的话，如果你性解空，也性解业报，那这时候很容易把空跟业报当作两恶法。事实上，我们真正了解空的人，空跟业报不是恶化，因为业报，所以才能够呈现出诸法是自性空的。为什么业报是什么？业报就是不断的变化事现嘛，加入不同的缘就有不同的报嘛。反正因为有相的变化，才能够表现出它是自性空的。也因为自性空，所以才能够有一切相的变化。所以空跟业报是不二的。如果你用这样的讲法，人性解空，一心业报，就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说业报是业报，空是空，是两码事。事实上真正了解的话，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第二，知一切法无有无我，而于众生起大悲心。无我，世上无我才能够大悲，因为如果对有我的众生的话，他当然很多思考都是自我中心，他当然不可能起大悲心。而且很多时候他都要先照顾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不可能起大悲心。嘴巴讲的大悲心，事实上如果你的我字还在的话，那不可能真的是真正大悲。反正要知道是一切法无我，这其实还是不够，要证得一切法无我才能够起大悲心，光知道其实是还不够的。第三，生灭涅槃而由生死。那么其实这句话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，你很喜欢涅槃，可是又在生死中度众生。事实上对真正大菩萨来讲，没有所谓生灭涅槃这回事。为什么呢？诸法本来空寂，诸法本来就是涅槃的。其实如果既然诸法本来空寂，诸法本来涅槃的话，其实没有所谓越或不越的差别，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跟它相应。那相应的话，一个在理上相应，一个呢在行政上面能够相应。所以如果你只是讲一方面生业涅槃，这看起来是什么？是感情上面，对不对？感情上面很喜欢涅槃，可是事实上你是在游生死，这不是互相矛盾了吗？你所喜欢的跟你所做的是互相矛盾的。其实真正的菩萨不会是这个样子， 因为他知道涅槃，我们看生业涅槃替生月银河舍离呢，所以应该是生物涅槃不离成相。真正的涅槃其实不离成相的，为什么呢？成相是什么？是在这些种种世间相的变化里面，在世间相的变化里面，因为无常无我，所以它本质上就是涅槃的。你要去悟到它本质上就是涅槃，而且涅槃就是在无常无我的事相里面显现出来，不是离开无常无我另外有一个涅槃。这样的话才可以说不离生死，其实你不是涅，即是涅槃；不离度众生，即是涅槃。所以这不是感性的抉择。好，一方面生业涅槃，二方面同游生死，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相应。我不讲抉择，是相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悟到这个样子，悟到涅槃之作，涅槃不离成相，当然就很自然就能够跟我们能够相应的，相应就能够表现在日常的行为里面。第四，所作行事皆为众生，不求果报。事实上，这种以我们来看也是偏一边。事实上，我一直讲，真正最好的思考方式是自他是相互相成的，自他是平等互惠的。所以教学本来是教学相长，不是只是为众生，当然也不是只是为我。事实上，真正的佛法，我再三提到，依法不依人。我们如果只是为依着法去做、去努力，能够自然能够利自己，也能够利众生，对不对？不是讲说为了利众生或为了利自己，这个表示说，这表示你的思考都在人上面，不是在法上面。如果我依照法的大原则去努力的话，那当然就应该就能够利所有的众生，这个所有的众生当然包括自己也包括别人，这样的话才是最超然的。所以后来我们讲说，小圣只是自利，对不对？大圣都是为了利他。其实如果以依法不依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两个都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，你都是站在人的角度，不是站在法的前提。那站在人的角度，基本上面都是感性的比理性的多。如果我们反过来讲，是站在法的前提的话，是理性的比感性的多，那当然这个路才能够长远。所以前面从几一到几八，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讲下来，就会发觉，其实《宝积经》在很多的思考上面，其实它的架构是非常非常凌乱的，前后重叠的很多，前后矛盾的其实也很多。那所以我说，其实它只是一部结集的资料。那所以说，其实这个经典的话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对我们一个学中观、已经学过中观的人来讲的话，其实它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练习的机会，练习我们用中观的思想重新看这样的说法，哪边偏了，或者哪边没有整合好，我们重新去整合。所以这样的讲法，其实对初级者来讲的话，不见得是非常适合的。好，不过还好，我想各位都比较有一些中观思想的基础，所以 上一次我在跟主客人见面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说，我这个宝积经的讲稿已经完成的话，你们最好去开一个研讨小组。开研讨小组成员是什么？以前学上过中观的人。那上过中观的在听我的解码，他们会觉得哦，又看到很多。如果对一个初级者来讲的话，哦，听起来也是有晕头转向的一些啊。所以我们这要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宝积经，你就不会很烦，因为这就是不断的在练习的。因为他讲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大的突出的地方。好，下面再看物恶正行胜利，己恶得大障。复次，迦摄菩萨有四大障，何谓为是？若有菩萨执意诸佛，人闻六波罗蜜及其一解，无外心是说法者，乐眼离心，心无懈怠，假设四位菩萨有四大障。那么前面所讲的能够得意诸佛、哦、当然是四大障之一。能够听亲身听闻六波罗蜜，还有他的名字，还有他的解义解，当然这是没有问题。第三个，以无外心是说法者，这个就是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无外心是说法者，这个还是依人，不是依法，所以我们把它改作以无外心而受教化。因为这个以无外心是说法者，就像刚才所讲的，要听一听师长的，不能够违背师长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的话，其实这是依法啊，这是依人，不是依法。那我今天改作以无外心而受教化。我们受教化的主要是他教的理。那我们尤其在很多不同的说法，我们都能够什么抉择统合，都能够抉择统合，才能够完成无外心。不然的话，很多时候你看很多的说法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，互相矛盾其实本质上不一定是矛盾，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抉择，去统合。否则的话，如果说法者本身就是矛盾，那你怎么有办法用无外心去完全接受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那越远离行，心无懈怠。远离行的话，当然主要的是远离懒惰，不是远离境界，因为境界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，缘也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不可能离开境界跟缘，但是能够离开贪嗔痴的懒惰、哦、就称为远离。所以远离跟度众生没有冲突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远离的不是众生，是懒惰，在度众生之中不产生懒惰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远离。己恶过魔事，复次迦摄菩萨有四法，能过魔事，何等为事？常不舍离菩提之心，一诸众生心无挂碍，觉诸之见是心不轻见一见众生。迦摄四位菩萨四法能过魔事，过魔事的话表示说不被魔所障碍而能够超越、哦、那第一个常不舍离菩提之心，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、哦、菩提其实主要是求是觉悟的意思、哦、经常保持的能够觉悟，求觉悟的心。那这个就像刚才所讲的，要以不朽之身啊，对不起，以必朽之身求不朽之法，这样的话就能够常不舍离菩提之心。一诸众生心无挂碍也是一样，对众生的话没有挂碍，来 修法者心没有挂碍，不学佛者其实也没有挂碍。这样的话，就甚至学得很努力学，但是又不能够很快进步的话，都没有挂碍的话，当然就不会退转。下面比较奇怪的是觉诸之见，对很多的之见要能够觉，那为什么称为能过模式呢？这个在因顺法师的解释是这样子，自见指外道的种种学论，如不能解了它，就不能教化它，甚至有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外道自见的危险。也就是说，对很多的不同的说法，我们要保持觉照，很快的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佛法。所以如果你讲说外道的种种邪论，你当然既然标明外道的，那当然就是种种邪论了，当然你就比较容易去警觉它。问题是大圣有很多的方便说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同样保持觉照呢？我觉得这个才是主要的问题。很多很多的说法都挂着是佛说的，那是佛说的也有，就有很多人不能够不敢去怀疑，不能够去怀疑的话，其实时间久的话就变成修学佛法的障碍。好，下面心不轻见一见众生，心里不去对一切众生产生轻见的心理。那么我们在讲义上面所讲写的这一句话，是思想度众他人者算不算轻见众生？因为你一直想度他人的话，这个就是像我刚才前面所讲的，那是作意。作意的当下其实就有我慢的心。我慢的心是什么？我说的不是我比你行啊，是我们想要主宰的。所以这个还是讲真正的，也在原始佛教都是讲要随缘，随缘。那随什么缘呢？主要说有人请法的时候再说法，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有人问我去回应，这个就没有轻见不轻见的问题。那如果你一直存心想度众生的话，其实反而是有问题。尤其是说我以前就说过，我们认为发愿度众生的是伟大的菩萨啊，我觉得说要发愿度众生反而是很简单的。为什么呢？三代以下都好为人师啊，你好为人师当然想度众生啊，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忍耐去度众生啊。尤其在度众生之中有名有利，谁不想度更多的众生呢？所以有很多时候你自己的内消不够清净的话，虽然讲的是度众生，其实还是跟自己的很多的我慢习气其实是纠缠不清的。下面己三摄善根，复次加摄菩萨有四法，摄诸善根何等为是？在空闲处离贪取心，诸众生中行施设法而不求报，为求法故不惜生命，修诸善根心无厌足，加摄是为菩萨施法，摄诸善根。其实我比较要讲的是在空闲处离诸贪取心。我觉得在空闲处离贪取心那才是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贪取心是什么？是在人我互动之中啊，才会产生的。在空闲处离贪取心不足为奇的，在不空闲处能够离贪取心，这个才是真功夫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讲谎话，你在空闲处讲什么谎话？根本没有人听嘛，还讲什么谎话？就是有人的地方才有谎话嘛。所以能够在 非空闲处，离禅取虚，这个才是真功夫啊。诸众生中行施设法而不求报。我们大家对施设法都蛮熟悉的，不施爱以利他同事。后来最近我在解释施设法的时候，有另外一种解释方式，我把施设法当作制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觉众生主要的三种烦恼，贪嗔还有呢慢，贪嗔慢不是吃，因为吃的话吃是包括这三个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诸果二果三果主要是断贪嗔，四果是断我慢嘛，所以众生的烦恼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贪嗔慢。那么我发觉四摄法里面布施刚好是对治的是贪，因为布施能够舍见贪，所以布施能够对治贪。然后呢，利他爱对治嗔。我们说要对人要慈悲，怎么慈悲呢？就是表现在语言还有呢行为上面。语言的话就是要讲爱语，要讲对他有用的，对他有帮助的，这个才称为爱语。那利他的话当然是对他有实际帮助，有实际利益的。所以利他跟爱语就是慈悲的表现，慈悲的话就是对治，对治什么？嗔心。好，那平等呢？利他同事是什么？同事是讲平等心，以平等心破除慢心，因为慢的话是高低的上下的心。所以我反而是说四摄法其实是主要在制度，不是为了度他。尤其以制度再来监督他的话比较没有问题。如果你只是把重点一直放在度他而忘记制度的前提，就反而更容易走偏。所以行施设法而不求回报，这当然行施设法如果主要是在制度的话，那当然对众生来讲，对度众生来讲那是附带的，当然可以比较不会再去求企图更多的报。这是自己为求法故，不惜生命，修诸善根，心无厌足。这个我想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解释，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。在最后再讲几次，福德庄严，复次加设，菩萨有是无量福德庄严，何等为是？以清净心而行法施，以破戒人生大悲心，以众生中称赞赞扬菩提之心，以诸下列修诸修习人路，加设是为菩萨有是无量福德庄严。那么其实这个以清净心而行法施，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了。事实上清净心不是嘴巴说的，要有正量的人才能够真正有清净心，不然的话很容易，如果你的正量不够的话，很容易就跟着自己的贪嗔的习气，或者是很容易就跟着众生的功业去打转了，很难有真正的清净心了。第二，以破戒人生大慈悲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破戒人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们要破戒啊，做不了主啊，做不了主。所以能够用慈悲的角度去看，才能够往帮助他们的方向去努力。如果只是觉得他破戒不应该的话，当然产生的 反而 是称心，而不是慈悲心。那么以破戒人生大悲心，那么我要问，如果对不学佛人是不是也生大悲心呢？当然也生大悲心，对一切众生都要起大悲心啊。但是你对不学佛人怎么样起大悲心，这个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切入，怎么去解嘛。最后讲移诸下列，修诸忍辱。各位有没有发觉这两个字是很不好的字眼？不是忍辱，是下列。前面讲说不可以有轻贱众生的心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讲说对那些下列的人修忍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人根本就是很蠢啊。你讲到下列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有轻贱的心了。那么怎样修忍辱呢？哦，讲义上面写说不必对号入座了。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，没有所谓忍辱不忍辱的问题啊。别人讲的都是参考，不是不听啊，不是不听，因为都是参考，参考之后我自己来做抉择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师父哦，那时候刚出家不久，大概我个性比较硬，然后他讲哦，反正他就骂我，骂了很久，然后最后还说哦，今天好像讲太话讲的比较重了。他也没说道歉了，反正叫做我觉得我今天话讲的比较重了，就说我自己会反省了。不是你说了，不是你说的都算数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会反省，你有没有讲过这样太重，其实我也知道。那有的人其实没有这种功夫啊，别人一讲他就哦稀里哗啦啦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你都把别人的话当作真的嘛，所以你就受他影响。那我的话我是不会啊，你反正你讲你的，然后我听，我不是不听，我听完之后我再去思考再抉择。有的时候你如果别人听了对我们有用的，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啊，可以修正。可是你不用把别人的话每个字每句的话都当真，都受他影响。所以这个不是忍辱的问题啊，这是非常非常理性的去做思维，去做抉择。不然的话，如果我们在感情上面就一方面把别人当作轻贱下劣的人，二方面又要觉得说我必须对他们修习忍辱，那你这样不是非常辛苦的吗？所以事实上这有很多讲话看起来好像是对的，其实有很多是自我矛盾的。那表示说这个在整个思想过程中其实不是不够理性，整个思想架构其实不够完整。所以事实上从前面讲到这地方，其实大致上来讲就是把这个很多其实很多是重复的。那我们大概就这一部分先讲到这地方，看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问题。阿弥陀佛。